进出演出的弟兄姐妹们，沙巴沙龙，安息平安。我们今天在分享啊信息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哈利路亚，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季节，我们看见很多迹象，是你如何帮助你的百姓胜过了咒诅，胜过了仇恨，胜过了凶杀，仍然带着刚强喜乐站立在你的面前，站立在世人的面前，将荣耀归给你。今天你的圣灵要赐给我们，你要赐给我们圣灵，不仅是你已经赐给我们圣灵，你要让你真理的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充满在每一个按照你形象所造的，你所原本非常非常去爱的人类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要去完成，今天一切的咒诅都要砍断，一切的谎言都要拿走，我们要活出你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我们的灵苏醒，凡有耳可听的他必听到，奉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名祷告，阿们。我现在脑子里一直是那首歌，嘿哈嘿哈罗巴好哎哟罗贝呼嘿哈如嘿哈，哎，我都不如吕有时弟兄唱的好，后生可畏。这周妥拉叫什么？请说希伯来文。你们都听到了，今天杜老师已经每周都念啊，然后我们要说再说不出来，那是我们没有竖起耳朵。巴拉克是吧，科巴勒。所以我今天啊，在旷野民数记的22章2节到几章几节，25章9节，那么他的希伯来文名字是 Balak， 那一会儿会跟大家讲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但是我在预备这一周圣经妥拉的时候，我今天的信息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弃绝咒语，丢掉咒诅娃娃鬼娃娃，挪去绊脚石，我们的命定，我们的目的是怎么样成为蒙福的独居之民。圣灵今天要开启我们，今天唱的都是有关圣灵的。神已经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彰显伟大？我今天一直祷告说有，今天一直祷告说，主啊，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不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乃靠你的圣灵方能成事。我们要被打开，我们要大有悟性。今天我们要丢掉一切的咒语，所以这一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焦点哈，焦点是什么？信息的焦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咒诅，似是而非，大概我们都知道咒诅。但这周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灵一直吸引我去要更加的知道说，其实什么是咒诅？你可以给他一个定义吗？可以的。当我把这个定义说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熟悉，因为我们原先都是在那个咒诅里面出来的，非常的有共鸣。我只能说神的咒诅跟魔鬼的咒诅究竟区别在哪里？那么我们也要知道说，咒诅有哪些的常见的形式。我们只知道咒诅不好，如果你不知道咒诅表现在哪些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形式，你仍然只是知道其一，不知其二。所以我们读圣经学习任何的事情也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求圣洁。我觉得这周一直躺在床上想起老师在课堂上就指点我们说，这不能不求圣洁，你们要求圣洁，就是你们要真的要知道其一，要知道其二。那么基督徒到底会不会被咒诅呢？我讲基督徒，你就更别说世人了，世人被咒诅是肯定的。但是我今天的信息要让你知道说，你怎么可以脱离咒诅。神照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进入咒诅吗？咒语你还在说吗？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咒语。这个咒语不是讲说有一套经文有一套咒语，这个咒语经常出现在世人跟没有受过教训的基督徒的口中。你家里还有没有咒诅娃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你的绊脚石是不是还拿走？刚才我们读了巴兰设了一个绊脚石，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绊脚石究竟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彼此放下绊脚石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跌绊的 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神的军队是勇敢站立起来的，像川普总统一样，神的军队还是一塌糊涂，跌半了，一塌糊涂呢。这一周有很多属灵的先知性的事件发生在众人的眼前，如一台戏。我们每个人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是正常人、平常人，没有将我们的事情报道在新闻媒体上。但是我们有一个24小时每一天的一个镜头都在照着我们。天国有一个，不能说是天国的监视镜头，天国有一个镜头放着每一个人的 24/7 24小时一天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演给世人跟天使看，神也在看我们。如果神还可以继续看的话，他有时候可能不想看也有可能。那么我们的心里是有神，你还是心里有鬼？心里有鬼吗？活出一个心里有神的生活。今天要赶鬼，把鬼揪出来丢出去。我是一个充满圣灵的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成为蒙福的独居之民。你看这个独，这还没有黄色我们要成为蒙福的独居之民。所以有些错误不打开眼睛你看不见的。我看这张图片好几百遍，为什么现在才看见？就是这样子。哈利路亚。那我们知道这周妥拉是很有故事性，我们都知道巴兰，但是我们知道巴兰到底是谁？我们今天不特别介绍巴兰是谁，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因为这个背景是蛮重要的。那巴兰呢是被谁招去的呢？从哪里招去的？从我们看一下22章的第五节哈，这个西坡的儿子巴勒。我突然觉得圣经是很奇妙很棒的，他把你的名字不仅写出来，他还把你是谁的儿子，你父亲的名字写出来，有根有据。因为同名同姓的很多，但是同父亲的人不多。当你把这个人的父亲说出来，你是谁的儿子的话，基本上圣经对这个人的生平年月日，就是他的一个他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神都知道。所以他将这个圣灵降临在写这个圣经妥拉的摩西的身上，把从大河那边的比铎去啊，把比尔的儿子巴勒从本乡那里招来。大河那边我们就很清楚啊，我们的列祖亚伯拉从哪里出来，从哪里哈来哈出来，我们的列祖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哪里出来，从大河那边巴勒底的乌尔，对不对？所以呢巴兰就是住在亚伯拉罕本乡的一个人，所以他的爸爸是比尔。那么犹太人的塔木德记载说，这个比尔是谁的儿子？比尔是拉班的儿子。拉班是谁？拉班是雅各的舅舅。拉班这个家就是雅各家以色列的宿敌啊，就冤家路窄。所以巴勒很知道他去找谁。那么他的出处我们就知道了，他是以色列的仇敌的一个人。那么巴兰他被称为先知。我们不要一听到先知就很迷惑，哎，这样的人他也是啊先知吗？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吗？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巫婆神术啊，神婆巫术，这些行法术的人都被这个世界称为先知的。但是你要看他是谁的先知，他纵然是称为神的先知，他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是符合神的先知的这个真实的身份啊，这个 title 啊，这个名衔你都可以去做的。我可以自封我是先知，我也可以自封我是总统，那就是一个 title。 但是你知道他的实质，你要活出他应该有的生命。也说来说到了末后的日子怎么样，好些假先知起来干什么？祝福你吗？迷惑众人，迷惑你干什么？把你卖了，卖到哪里去？卖到魔鬼那里为他服役。那神的先知是做什么的呢？像耶利米像以西结一样传出神的话语，让我们悔改，走在正路上，脱离咒诅，成为祝福的民。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离开我去吧。不对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赶鬼啊，我奉你的名讲道啊，我奉你的名行奇事啊，我奉你的名行大事情啊，传福音传遍万国啊。耶稣说什么？ 只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妥拉的人，才可以进我的国。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不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看起来是好的，是符合世人的标准。你要看我们的行为，要回到神的妥拉话语中做了一个标准的衡量。你怎么去分辨呢？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被迷惑的一群人，因为到最后受迷惑的人可很多呢。若不怜悯，连选民都被迷惑了。所以很多事情出来了，不能看表面，你还要看他的实质，你还要加以时日，很多事情都会浮出表面，看见真相。所以不会太多年的，3年5年差不多，有一群人，他们的真相就会显露出来。可有人熬了20年、30年，以为可以逃过罪的审判，但是神有时间。所以20-30年后的今天，很多大教会的一些披着羊皮的狼，他们被揭发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神是讨罪的神，所以他赦罪。你不悔改，我们不悔改的话，他会讨罪；我们若悔改，他可以赦免。所以巴兰呢，他是个术士，是个施咒诅的术士。他和拉班一样，他虽然知道耶和华的名，但是他不像亚伯拉罕跟雅各一样相信耶和华是神。他们实质是在选择膜拜魔鬼，用法术。你还不如不知道这位神比较好。所以他们依靠魔鬼行法术，他们是假先知。说假先知好像高抬了，他们就是一个法术的人。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细节我可能会跳过，因为大家这周都在读，我就会捡一些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这里面的一个信息焦点。那么巴兰的咒诅，他的名声是很大的，巴兰的咒诅名声是很大，要不然摩押王巴勒不会去找他的。因为巴勒的名声是什么？他说什么？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你听到一个人，他说这个人你要小心哦，他为谁祝福谁就蒙福，他要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心里怎么样？怕不怕？这个人千万别到我这里来，还别咒诅我，很灵哦。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彻底的摊牌，到底是神灵还是世界上的这些巫婆术士，这些所谓主内被标了很大名签的大先知大使徒大传道们，他们灵还是我们的神灵？如果这些大先知大使徒大传道跟主站在一起还好，即或是如此，你相信谁呢？保罗从来没有把自己从神的面前隔开，自己独树一帜，说我保罗很棒。保罗知道他的仆人，他的主人是谁，他是做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啊的仆人，而且是带锁链的去服侍他。所以保罗这些第一代使徒做任何事情，行任何神迹，都是在彰显耶和华主耶稣啊的荣耀。你羡慕行神迹的人吗？施洗约翰一件神迹也没有做，但是他指着耶稣啊的话全都是真的。施洗约翰很值得我们学习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嘿，如果我活反的话，早晚一天要像巴勒一样，对不对？要落入审判当中。那么我们就说，像刚才我这个里面说，这什么是咒诅啊？你必须知道，你知道耶和华也会祝福跟咒诅，对不对？耶和华的祝福跟咒诅写在 Devarim 生命记所说的话里面，28、29，我们马上就会学。那么今天我会跟大家说这个神的咒诅到底是跟魔鬼的咒诅有什么不一样。今天的信息我想让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分享之后，我们可以眼睛亮起来。要不然其实我不特指，你不要入号那个什么对号入座，然后听完之后又多了一个恨我的理由。我是指普世教会说的，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可能会有相当部分的基督徒正在活在咒诅当中，正在发出咒语当中，正在彼此赠送咒诅却不自知，正在彼此展示巫术， 我们不自知，我们还以为在祝福。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知识就要灭亡的。可是神的妥拉是知识训诲已经告诉我们了，不是吗？于是在想说，我们每一周安息日念的这些祷告文，千万不要成为真的成为一个仪式，就没意思了。不要成为咒语那边念，不要像在念经一样，真的你要念到心里面。我们感谢宇宙 Barata Adonai Elohim Melaha Olam， 你承认吗？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他是宇宙之神，你相信他吗？有人咒诅你，有人恨你的时候，你还能刚强站立吗？我的主是 Melaha Olam， 宇宙之王。如果你的神是宇宙之王，千万不要腿发软撒腿就跑，刚强站起来，不要害怕，为神得荣耀。我们活着是为神做见证，见证你的神是神，还是见证你的神是魔鬼？见证你的心里有神，还是你心里有鬼啊？要不我们活着很没有意义。所以说保罗跟我们讲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活着是荣耀神。你知道我现在在想，我现在躺在床上休息啊，虽然不会躺太久，一分钟起来，因为很多事情要做，稍作休息，因为很多人正在很忙碌，我也不能躺太久起来。我想说有多少人在为着一口呼吸，一个生命在挣扎，就在 fight。 可是我们这些表面看起来都目前来说好好的，我们怎么样在过日子？我们怎么样在呼吸？生命活着是有意义的。我们继续往下走，生命是要承受神的祝福的，对不对？所以今天还要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神的妥拉当中把神的生命与祝福、咒诅与死亡祸害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才能做选择。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中去讲清楚、去学明白，讲很有限的，一周只是一次，你每一周每一天你都要去读神的话语的。当你把这些事情你都神说我是把这些都显明摊明在你们眼前，你们才做选择。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神已经摊在我们眼前的这些话语，看个清楚的话，你做的选择，你做什么选择呢？我们也不会说丢给你去选吧，没办法，神说的。我今天说哇，我看了好几遍生命记的话啊，我将生死祸福都摆明在你们眼前，你们要选择什么？可是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正在选择咒诅跟死亡。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很无奈。但是今天神如果还给我一口气息，我仍然站在这里，我还有平台，我仍然要讲。听不听是你的问题，但是我带着一颗为神祭邪的心，我一定要讲。我不与人为仇敌，我就是气不过那个属血气的那个情欲的邪灵，他可以继续的在这群称为基督徒的身上作王掌权。 No way， 我的神他已经做成了，不是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咒诅在哪里？大脑高速运转。回到圣经里想，人类历史上就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咒诅是哪里？Yes， 蛇。在 Bereshit 撒斯嘎创世纪起初，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咒诅，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审判。说什么？我们大家看一下，在起初Bereshit 三章的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怎么样？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之后是第二个咒诅，是对什么咒诅？第二个咒诅不是对人的，竟然是对地的咒诅，因为人犯了罪。然后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很奇妙，这是第一场审判，这是我们第一个看的一个神的法庭。神先审问他的第一个人类亚当， 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但他前面有一个铺垫的台词，就是把责任也推到神的身上，他跟神的关系应该很好哈。都是你赐给我的这个跟我同居的女人，她引诱我，她让我吃的。那么神就再去问啊，审问夏娃，你做了什么事呢？夏娃说什么？那蛇引诱我，所以我就吃了。哎，继续再往下读，很奇妙。神有没有审问蛇呀？蛇，你做了什么事情？没有，神直接审判了蛇，跟神说：“你既做了这事情，我就要开始咒诅你。”蛇，在神造的万物中，没有比他更狡诈的。但是蛇既然在那个时刻，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做任何的狡辩，这是你我要思想的。如果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或许说，你像蛇那么的聪明，他可以像，如果我们去演的话，我们可能会说，是撒旦附在我的身上，我身不由己。神是很公平的，神也没有跟蛇说，因为撒旦附在你身上，你做这件事情情有可原，没有。神当即第一个就审判了蛇，为什么？因为蛇罪有应得，他在完全有清醒的、有自我选择的能力之下，他要跟撒旦同工，他要去引诱人类背约，不听神的话。神看见全部，不知道的是我们，所以这场人类的第一场神对人的审判，神对这件事情的审判，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要好好的思想，第一个咒诅是在发生在神的伊甸的园子里面，在他的家中发生的。发生事情，神第一个要审判他委托的做管理的这个人，他有责任。那我们其实马上就会想到说，主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其实我们家那边好多鸽子，我其实不觉得鸽子很驯良。鸽子用日语话来讲说很喜出阔，有没有？它就是一直要在那边吃到它要吃的为止。所以说并不是在于鸽子它的本性是什么，神只是打个比喻，它要让我们灵巧，它要让我们驯良，做一个比喻。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为什么提这件事情？我们要很清醒，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走到这个关键。我们要已经解经，神说我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你就可以知道主为什么让我们灵巧，让我们驯良。如果你在善的上面很愚拙的话，你糟糕了，你就铁定会进入到这个咒语咒诅，抱着咒诅娃娃说卡哇伊，然后给你的世世代代当玩具。你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为什么在恶上愚拙？哎，我不知道啊，人家找你做坏事啊，我不知道，你别找我，而且笨得要命不找你，恶就离开你。要在恶上愚拙，你要相反的话，你就走在咒诅当中，自招咒诅。所以保罗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所以说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天国，你不要走极端，你要把圣经的每个话语联系起来。你要在你不能在心智上做小孩子，你要在然而你要在恶事上做婴孩。你问问那个我们的有香刚有心刚生出来，他知道什么是恶吗？不知道耶，也长大了。所以所罗门王说什么？有些人还跟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讨论战？神都很好啊，我说神造人都很好。啊，就不认识的人哈。我说你去查查所罗门王说什么，神造人都是好的，但是人寻出很多诡计啊，越长大越坏，所以这孩子要不要训诲？大人要先受训诲，你才能好好教育孩子，对不对？心智上要做大人，在恶事上做婴孩，所以我们一定要成熟起来，像大人一样，然后那个单纯不会受污染，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当然前提来说还是要告诉他正确，要不然在恶上你也告诉他。所以我们小孩子那么多，然后我每个人都在跟小孩子接触，我们跟小孩子说很多话，哎呀就是这样哄他，跟他接触。其实我们在跟小孩子接触，在跟他 social 逗他的时候，逗孩子的时候，其实你说了很多要建造他的话语，让他的灵听下来。所以这堂课出来之后， 小心我们不要发咒语，要发祝福的话。你要知道什么是咒语，没有人说我在发咒语，所以我今天就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咒语。那么简单的过一下这个神的咒诅，我们就说了，写在这个生命记中的28章，简单念一下，我们知道神的咒诅。等一下我们再看看这个魔鬼的咒诅是什么，你就会知道，你一定会知道哪里不同的。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28章15节，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那我们跳到第30章，回家我们可以再逐字逐句去思想。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33章15节哈，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再念一次，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今天我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敬拜侍奉别神。其实我们花了蛮大的时间跟精力在讲众神回归，那里面如果你真的听了都有，但是机会到了，我们还是不断的在，还是要重复，这讲到你心窍开了，真正的活在里面。没有人说我在拜假神，但是我们的行为却在告诉世人，在告诉灵界，我在敬拜侍奉别神，糟糕了。所以神说，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所以说神的咒诅是神的一个审判，对不对？神的咒诅就是审判。审判什么？审判不听他话的人，不守他约的人。所有的人事物都包括，不仅说包括他的约民，连蛇都包括，连动物他也在审判。哎，禧年书里记载哈，这是禧年书，还并不是塔木德。其实原先动物都可以会说话的，但是因为人犯了罪之后哑了，所以神会开驴子的口讲话，人家本身是会说话的。后来犹太拉比说，还好动物不讲话，如果动物都在讲话，我们人无地自容啊。真的，哈利路亚，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神对他民咒诅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仇敌的咒诅，其实我一会儿讲，其实不讲大家也知道，咒诅哪是好事，不是让你死吗？但是神的咒诅是要让我们从背道中回转归向神，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警告，不要落入审判哦。我的目的是让我的百姓，全人类，甚至是全人类包括动物，地也是要进入到我的祝福当中，不是吗？没有人看到神的咒诅说我根本不在乎，我觉得还是平安。你看看神说什么，如果是有人说我听到神的咒诅，我也做了这些事情，我仍然是平安的，那么神会对这一种人会有一个更大的审判，都在我们的生命记当中。他要他的百姓回转，而且他提前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都像蛇一样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去选择，活在祝福当中还是活在咒诅当中。灵巧的你请做正确的选择，阿们。每个人都很灵巧，像蛇一样，只要你不要变成蛇就好。 OK， 做正确的选择，灵巧一点。我就看到火坑往里迈，我都呆掉，人看起来很聪明你往哪里跳？犹大书最后几节告诉我们说，真的是把人从火里拉出来，看到疑心的人就要怜悯他。你看到有时候真觉得说，哎，我不要帮你一把，你要往里跳，我不要给你一脚，助你一脚之力呢，我跟你讲你还往那里跳，可是神就告诉我们说，你还是要把他拉出来。神的怜悯到了这个地步，那我们就来看看魔鬼的咒诅。我那天我觉得是圣灵真的在开启我，我去查了一下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就是百科全书，他做了很多词条啊，就是总结出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在温故知新一样。这个词虽然不是很好，哎，对啊，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亲自在咒诅当中，甚至去咒诅别人的，这个我们太熟悉了。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出来了，对不对？我们不能再回去了。今天我们丹妮姐妹为我们读的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那二章的20节到22节说什么啊？ 我们这些已经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你又其中被缠住制服了，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糟了。你知道吗？你的身体是一个居所，你可不能让它空空如也。你不是装入神的灵，你就是装入魔鬼的灵。你只要空了，就有人要来居住，不是吗？任何的一个楼房空了，让它空吗？那肯定是要卖的，找人住进来。问题就是什么人要住进来？我们家楼上最近还空着，我在想主啊，你让什么人住进来？我真的是祷告，他总之要有人住进来的，对不对？那你有主权，你要让什么东西住进来？如果你晓得异路，你晓得了，你已经听了，每个人都有圣经，不是说哎呀这本圣经我没有啊，我一周只有一天我可以来教会里听到，不是哦。我看我们家书架上全是圣经，各种版本的圣经，我要再不读我就该打了。天天大家都有圣经，所以我那天就想说，我们真的不怕和不懂圣经的人谈经，我只怕跟不读圣经的人还讨论圣经。你不读我怎么讨论？你读了你就应该懂。我请问大家，还记不记得牧师在这里讲过钥匙这篇信息？陀拉是一把钥匙，陀拉是给你带来问题的吗？陀拉还是给你解决问题的。当你读经的时候你有问题是正常的，因为它开启你的思维，让你思想起来。人不能总是饭来张口叫什么衣来伸手，想要什么点个快递你都不能太慢，你就要第一速度，早上四五点钟你就要送到我家门口。我要饿，我要吃 instant 速食面，我不能煮太久，所以我们家速食面告诉煮4分钟啊，有人偏偏要给我煮7分钟，我说你就失去了煮速食面的意义，速食面就是快，4分钟你出锅哈啪啦啪啦吃。所以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要快，就不需要思想，不需要啊去咀嚼，去慢慢的去思想。但是如果你已经晓得这个异路，妥拉不是给你制造问题的，妥拉圣经是给你答案的。如果你不懂的话，每个人都会不懂，我也是从不懂开始的。已经解经，你回到神的话语中，把你的问题用神的话语找到答案。我们聚在一起不是抛问题出来，我们聚在一起是把你的答案告诉大家，请你让我蒙福。你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对我很重要。当然这个答案并不只是维基百科告诉你的，也不是网上告诉你。我一会儿会列举维基百科的定义，我回到神的妥拉上给你找那个至终的答案。我只让你知道说，世界上都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在座的咒诅，你就别再进去了。 OK， 所以我在想妥拉就是一个答案，让我们很清醒的。对吧？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个异路了，我们不去。俗语说的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的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什么是咒诅？进入正题之二，维基百科词条咒诅。我好看了之后，哎，这对呀，对，就是这个。你要用一个很能表达的语言把它很条理的表达出来，不要说咒诅咒诅咒诅。是什么是咒诅啊？咒诅是什么？通常都是一种使他人不幸的预言跟许愿，嘴巴的言语出来的。 OK， 是就是他使人不幸的。除语句以外，有时咒诅也伴随着手势啊。我一会儿要讲这个手势很重要哦，这个手势表现在你的舞蹈当中哦。所以列国的民族舞蹈不要亲自去跳哦，那个手势可能是在咒诅哦。所以我们现在跳的是希伯来舞蹈，你也不能说把咒诅的手势变成我们祝福的手势。它根若坏了，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能做什么呢？然后呢，有时候是希望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就是阴间的力量，使他人受到任何形式的损害，也是一种针对他人的言语性报复。在最早的时候，咒诅是一种魔法仪式，目的是用它来给一个人或一个地方怎么样带来祝福吗？带来灾害。咒诅的原因是什么？是愤怒报复或者希望惩罚。 被咒诅的人或地方，从来都不是因为好的地方、好的事情。小心哦，恨就会带来咒诅，因为你恨的时候说出的话都不是好话。我有时候会检测自己，哇，小心哦，真的是小心。被咒诅的人，你不必在场，也不必知道你被咒诅了，他被咒诅了。那我们就看看巴洛是怎么样的。巴洛他为什么咒诅以色列？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遍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呢，比我强盛。现在求你巴兰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以色列那时候在哪里？那个此地在哪里？在你摩押地吗？在旷野。你把以色列在旷野赶出去，往哪里去？赶尽杀绝。咒诅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人得到灾害，死就是唯一的结局。阴间来的就是死亡，就是祸害，就是灾害。那么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他要请一个厉害的人。所以巴勒跟巴兰咒诅以色列，巴勒要巴兰咒诅以色列，是因为他惧怕以色列比他强盛。他的邪恶就在于说，他不能明刀明枪的去胜过以色列，他要用一个超自然的阴间的方式去咒诅以色列，然后让他可以去攻打他。那是魔鬼用的一个方式。仇敌跟我们，魔鬼跟我们打仗，是给你真刀真枪上阵的吗？也有。但你知道吗，从过去到现在，每一个君王身边，不是巫师，不是巫婆巫术发咒诅的，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啊，信耶稣上帝的人，在为这些君王出招出谋略。围绕着川普总统的就是一群基督教的领袖在给他祝福。你知道有一群人100、200、300个女巫围着川普发咒诅吗？我之前有说过，看过一本书见证，是一个荷兰的基督徒，应该是犹太人，我在讲过。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考古学家，他小的时候信过耶稣，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就完全的忘掉了，就投入世界。他成为一个荷兰很有名的考古学家，他在出席一个国家性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的一个大会上，卡巴拉的一个嫡传的孙女，一个巫师叫巫女叫莉莉，因为莉莉是他这个名字，他在这个咒语里面是魔鬼用的名字，莉莉丝，莉莉，不是我们说的百合花，古中百合。然后他就接近这个荷兰的考古学家，因为他魔鬼发咒诅，他必须要接近有影响力的人，然后他才可以对为一个地方、为一个国家带来一个灾害。然后，我长话就在这里，我就不讲太细节，节省时间。后来这个荷兰的姐妹，她被这个。他把这个女巫师请到他家里面，这个女巫师他家里做了各种布局，扑克牌也好用猫咒诅他，生不如死。他跟他丈夫，他也做了，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知道犹太教的东西，他也去请教犹太教拉比，撒盐抹那个羊的血在门上，一点效都没有，他真的快生不如死。这时候上帝救了他，因为他的姐姐他的妈妈是信耶稣的基督徒来的，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候就跟他说，妹妹你还好吗？我告诉你信耶稣吧，就一句话就可以。他最后就是说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当他这句话讲完之后，这些咒语这些法术从他身上完全出去了。他后来做见证的时候说，那个卡巴拉的那个孙女那个巫师见他的时候跟他说，你认识荷兰王子吗？如果可以的话为我介绍一下。然后这个荷兰姐妹说，还好我不认识，要不然我会给他介绍。他为什么要接触荷兰王子？他就是要接触这个国家的顶层，他才可以，因为顶层才可以为这个国家有权利。像巴勒他找谁？他找巴兰。你想到这个有没有浑身起鸡皮疙瘩敬畏？你知道为我们国家祷告是多么重要吗？你知道围着日本首相周围的是什么人？是基督徒吗？不祷告这国家就怎么样？所以这一周的巴勒跟找巴兰来咒诅，巴勒是王， 你就知道说巴勒是摩押，他找米甸的人来攻击以色列，这个可不是我们个人的私人恩怨，那是国家与国家的战争。现在国家与国家都在战争，你以为是表面在打枪打炮吗？背后是有咒诅的。我非常的清醒，神的话语把我们点醒。所以今天我们说为国家祷告，为政府祷告，怎么祷告？脱离咒诅。但是先从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开始，我们如果还在咒诅里面，还在发咒语，你怎么为这个国家祷告？你怎么能看透现在在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子？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火眼金睛的话，我羞愧称为神的基督徒。要看透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属灵的人能看透属灵的事情，对不对？看啊，我讲到哪儿了？巴勒来咒诅以色列是因为他打不过，他开始用阴间的方式。结局巴勒是怎么样？结局巴勒是自招咒诅。那么神用巴兰的口亲自宣告了巴勒的结局。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 你知道，表面上好像说，哎呀，神你还跟巴兰花时间那边跟他收手，然后他就是一个狡诈的人。但是你知道吗？七次神借巴兰的口向世界宣判审判，不是吗？他说什么？以色列的弥赛亚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毁坏那些做扰乱的。摩押的王是谁？巴拉克。巴拉克的希伯来文意思是什么？毁坏扰乱的意思。我不知道谁的妈谁的爸给自己孩子起名巴拉克，毁坏跟扰乱。所以神就宣告了巴勒的一个结局。你不觉得很讽刺吗？真的很讽刺。巴兰自以为聪明，他一面敷衍耶和华像拉班一样，一面他志在必得巴勒他们家满屋的金银，他想要夺这个摩押王国的金银。而这周新闻看到日本的岸田首相，他向乌克兰拿出多少亿的钱去支持乌克兰，有没有看？多少亿的？你不要不 care 啊，我现在很 care 这些事情。他拿了五十几个亿啊，那谁的钱啊？不是我们的纳税的吗？我一看我的工资被拿走被消失，他还不断的涨这个税，都是你的钱，你不在乎吗？你经过我的同意吗？你是我的总首相吗？你是你自己的首相，你想干嘛就干嘛。他要得这个国家的金钱用在他的法术上。你以为巴兰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去？周游列国咒诅，他要咒诅的。基督徒在这里做什么？你还坐得住吗？坐不住，坐不住起来干什么？ Fight。 所以巴兰他觉得这个差事特别好，他一边又可以拿钱，一边又可以名正言顺的来消除以色列，报复他们家列祖列宗对以色列的仇恨。到时候说没，我就是一个，你知道他会怎么说吗？如果他咒诅成功了，说我只是一个拿钱做了一个 business 啊，就是 nothing personal。你知道最邪恶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吗？我去做了一件很邪恶的事情，我杀了人，我咒诅一个国家，然后我见到了我的牺牲者，我跟他说这不是我们私人的事情，我只是拿钱去做我的工作。有没有看好莱坞电影？就杀了人之后 ，It's nothing personal, it's business. No, it's personal. 这是关乎我的事情。你杀的是我的国家，杀的是我的民。巴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31章，神说：“拿起你的刀去米甸，为你们自己报仇。”所以巴兰最后死在以色列的刀下。一开始，神就可以杀他跟巴勒的。神给了巴兰七次悔改的机会，如果巴兰七次见证到神的大能，他完全可以就回家去，但他不回家。所以神第一次就跟他说了，我告诉你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什么是蒙福的民？我们都很说我是啊蒙福的民，我是蒙福的。大祭司祝福的时候，牧师也好，我们的姐妹弟兄都在这里分享过。伊瓦利黑哈，耶和华，为伊什梅勒哈，亚埃耶和华， Panav Eliha， 下一个什么 Vehuneha， 第一句是什么？愿耶和华祝福给你，保护你，保护你就是你是蒙福的，没有咒诅，没有什么伤害可以咒诅你，你可以不会受伤害的，因为我保护你。你有多少人知道神是保护我的？一说到什么灾，跳脚就开始哇！弟兄姐妹已经做见证，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说，哇，找医生去，医生来救我。我也是这样子，我不是说你，我有一次是一个小脚趾受伤。其实发炎就很紧张，去查了那个你去查网上，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要死了。所以我查了网上有一个真的基础知识，我先要查一个，我想查一个基本的常识就算了，看下去就是结论说我要死了。哦天！然后我就去看医生，其实就是我们在其实脚就出汗嘛，出汗就会有一些伤，它就是你把它晾晾干就好了。但很紧张，因为说你快死了，那个菌就开始食人菌哈。现在日本流行食人菌，谁也别来日本玩啊，都会在家里好好待着。日本有食人菌啊，吃你啊，在家里待着，别来日本。然后就给医生看，我吓坏了。你知道医生看了我那个小脚趾，他说什么？我在西门瓦卡里马赛，很他把看那一段，我在西都死了呢。当时你就知道嘛，我被神打脸，我赶紧就走了。他说我给你开抗生素嘛，所有的医生在不知道怎么治你的时候都开抗生素。你知道我当时他说这个医生跟我说我刚来，我给你开抗生素的时候，我就知道主给我答案了。那我还是拿着抗生素，要不然我连抗生素都不买回家，浪费我的钱。所以你的无知是要付代价的，你的功课是要花钱去学的。我拿回家，我站在里面看这个抗生素，我把它扔进垃圾桶，把脚晾晾干，第二天就好了，没死啊。有点基本的常识，不要一发生什么事情快死了，活得比谁都健康，你一个一个比一个强盛，鬼看到你快死了，不是你快死了 ，OK？ 你知道我们要有一个能力，走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那个阴间邪灵啊，看到你五十步远就走了。而不是你哈哈有鬼，不要疑神疑鬼啊！我告诉你，不需要疑神疑鬼，因为神跟鬼都在。你只要不要招惹神，你也不要招惹鬼，不要惹神的愤怒。灵界都在，但是灵界是有法则的。这本书神的话也告诉你，你是有一个界限的，你活在这个界限当中，你是受保护的。而你不要，你要越界，你要把这个边界要踏破，你要出去的话，那是你自己的责任，对不对？然后讲最后巴兰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为谁咒诅谁就咒诅的这个名声，遇到以色列的神之后就身败名裂，咒诅什么都不成功。他会祝福人吗？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你知道他会祝福吗？他当然不会祝福了。我祝福你巴勒，你来，我祝福你，我祝福巴勒，我给你祝福，就是我会咒诅你的敌人以色列，这个就是对巴勒的祝福。你以为他祝福什么呢？然后我会得钱。但你会想说，为什么巴勒他真的很灵吗？如果你在他的阴间权势之下，当然很灵了。如果你从他的黑暗权势里跳出来，在神的灵界，在神的疆界里面，他这些法术对你是没有一丝的影响力的。为什么神说了断没有法术可以害什么？害以色列。断没有什么占卜可以害雅各。谁为以色列祝福的，这人必受祝福；谁咒诅以色列的，这人必受咒诅。请问谁是以色列？你是不是以色列啊？你是不是以色列？要不然这要不然这个应许跟你无关，你可能被人咒诅的哦。你怎么才能成为以色列？你必须要信以色列的神，跟他立约。断没有什么咒诅可以占卜可以害的，你真的相信吗？真的相信的话，你就堂堂正正的活出来，很勇敢的，不要老怕说不怕。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个招蒙福的一个动作，一些事情，你不要自招咒诅。这周你就看说，如果有仇敌想要来咒诅我们以色列百姓，我们是不会被咒诅的，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说，咒诅你的必受咒诅，祝福你的必受祝福。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不是说我是蒙福的人啊，没有人可以咒诅我，我就可以去咒诅别人了吗？你知道，你一咒诅的话，你进入到的就是那个魔鬼那个阴间呢、啊。不要以恶胜恶是什么？你在这个阴间里，你胜不过呢，一个比一个更恶。什么叫做以善胜恶？当你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已经跳上来这个神的疆界、神的领域，完全是不搭调的。你们不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虽然我们这里坐在一起，但是每一个人的空间领域都不一样。你必须跟神在一起。如果你不信神的时候，灵眼看过去不在不同的地方。亚伯拉罕抱着拉撒路，那边是财主，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你只能在阴间受苦，但是神的百姓就会得安慰。所以你要确保你现在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在神的祝福的领域里面。所以记得，咒诅以色列的必受咒诅，小心。我们也是祝福以色列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弟兄，我们当然要祝福。我们也是，如果有人祝福我们，必受祝福。所以有人如果不知道，人家说你谁咒诅你啊？有没有人咒诅我？不需要去想为什么。我如果活在神的祝福当中，咒诅我的人，神会亲自去处理他。深渊在神，报应在他。所以在神的会众当中，只有祝福，不要有仇恨。一有仇恨，这是我自己先开始学。你有仇恨，你其实会堕入咒诅的阴间里面。千万一国若相争，必站立不住。我们来看看维基百科再次告诉我们咒诅跟咒骂是什么。那是咒诅的一个定义。在日常的生活中，有时咒诅和咒骂是混淆在一起的，就是咒骂。比如活见鬼，这个不仅是在我世界上听见的，因为我自从进了主的教会之后，我在弟兄姐妹们之间的时间会久一点。活见鬼是什么鬼呀、啊？都是在基督徒的口中听到的，都在搞咒语。世界上的流行话语千万不要在我们的口中出现。有时咒诅也可能用来表示自己的懊恼跟愤怒，华人很会啊，英文圈也是一样。该死啊，你给我小心点。同时咒诅也能体现一个自我保护的意愿，像巴勒一样，你如果惹到我了，你就会被报应。巴勒，以色列没有惹到巴勒，其实神不让以色列去侵犯摩押的地界，他不知道，所以他自招咒诅。所以你看到没，言语小心哦，小心。然后下面重点，咒诅的三种常见形式，第一个是咒骂，刚才我们说了，第二个是厨艺咒诅，第三个是鬼娃娃。我一个一个分析很重要，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常见的形式，你才能脱离。现在很多基督徒正活在这三种的咒诅当中，在教会当中。我盼望你听了之后，你回到圣经上好好学习，找到经文对证啊，不是我讲，你要找到经文的应验，然后你想，然后你开始在自己家中有一个，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革命，然后你要分享给你弟兄姐妹们知道，大家从这个里面出来。第一个咒骂就是一种语言进行人身攻击的行为，所以我们从小都被骂的，有没有？心里很多的阴影，就是因为小时候家长、爸爸妈妈、老师、同学说的，所以不要再活在里面，出来吧。但是我们如果从这里面出来了，就不要再用同样的话去讲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人，你怎么那么笨呢？咒语啊，这是咒诅啊。不要再说了，你是受祝福的，这叫做累代的咒诅，你再传下来，你累代之间有仇恨，你就把你的仇恨告诉我们家，告诉你们家小孩，你知道我们家跟谁家是不和的，你知道我们家是啊，这个亲戚不好，那个亲戚不好，然后小孩子就下来，咒骂，明褒暗贬，嘲讽，这是一个咒语。所以那个讽刺啊，什么什么，那个如果是善意的幽默，那是带着智慧；但是如果你是带着讽刺，带着一个不是好的东西，我都不说，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咒骂。这个行为常常导致关系的破裂。 第二个是除异咒诅是什么意思呢？除异咒诅哈，就是消除一个人存在的记忆，这个人就当没有存在过一样，这是一个最大的惩罚之一，这是咒诅的审判。你还别说，这个除异咒诅呢，是在古罗马帝国上面的一个处理高级人士的一个方法，平民他你还没有这个资格临到你，就是败坏罗马帝国的名声的上层人士或者是叛国者，然后由这个罗马元老院通过决定消除这个人所有的记录，就当你没有存在过。你的墓志铭啊，或者是你的雕刻、你的文书啊，一概抹杀，就当你没有存在过一样。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知道除异呢，中国做得很到位我不再说了，共产主义做得很到位。你知道二战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的名字都被抹杀了，有没有？纳粹在集中营里给每一个犹太人纹身，纹上号码，人以数字代替。你不要以为说这是管理方便，这是有他们的一个属灵的做法的，他们不是傻瓜。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了这样一个人的身份的存在，如果我把你的名字抹杀掉，这个人就当没有存在过。但是如果我们去过以色列，去过二战大战屠杀馆的时候，你会知道，当你进到小孩子那个屠杀馆里的时候，黑黑的，只有一个灯光在引着你，这个 announcer 里面一直在说的是每一个小孩子的名字。原来每一个小孩子不是数字。现在我们纪念一下97285，下面我们记下我们纪念一下12876，不是，每一个小孩子 Samuel， 我们纪念一下 Rebecca， 我们纪念一下 Esther。原来小孩子的名字在神那里都有记下来的，所以以西结书说你的名刻在我的墙垣上。这个除异记忆是咒诅来的，抹杀你的身份，所以你要记得你是谁。你不用装成你是哪国人，你一定要非常认知神生在你地上的这个真实身份。不论我换了什么国籍，对不对？我仍然知道我是哪里人。你只有非常的认知接纳你在地上的身份，你才能去连接到神给你的属灵身份。你不要因为你做任何一个国的人感到羞愧，像我们在日本的华人羞于让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因为你觉得受歧视。这从哪里来的？我以前在那个传统教会里面有看到一个家族，父亲跟儿子不和，关系不往来。因为我刚到教会不知道，他们两个都好几十岁，然后我就稍微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说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是第一代华侨，不想让人知道我们家是中国人，所以我给孩子教导就是做中国人很耻辱，秋过过境很孩子开戏，不要让人知道我们活得要像日本人一样。所以这个孩子心灵都扭曲了，他在学校里就受已经蛮受凌霸的。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会受逼迫？就是因为你是犹太人，你能不能活出神给我犹太人？是没有一个犹太人觉得我是犹太人我感到羞耻，不会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渲染你们是一个问题的来源，我们要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是过街老鼠，你们是猪，你们是狗，你们是病菌，你们让这个世界感染了什么，我们就接纳我们的存在真的就是有问题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正确的在灵里面的看见原原本本非常健康的教育给你的下一代，不要把咒诅传下去。你要知道神跟每一个人在地上是有使命的，神生我们中国人华人也好，台湾人也好，香港人也好，马来西亚人也好，澳门人也好，都可以，不论你是哪里人，上海人，中国人，东北人，北京人，福建人， OK， 你有一个使命要行出来。你山东人也好，你要在地上有一个使命活出来的，南京人也好，对不对？西安人也好，你要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这就是受了咒诅，今天要把咒诅打破，可以吗？活出神的荣耀。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我刚才说了，我们要回到圣经中咒骂。保罗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怎么样？一句不可出口，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保罗在告诉我们，讲文明礼貌，不要讲脏话。保罗在告诉我们，不要说咒，不要说阴间的咒语，污秽。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语，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就告诉保罗说，这要除掉咒诅，先从言语开始。你必须要先把你的心纠正，要不然你说不出好话来，对不对？我们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大的功夫。神学团队人是有福的。那么我们说这个涂抹记忆哈，世界上有这个咒诅性的惩罚，但是神的关于这个厨艺的他的一个审判是最可怕的。神说什么？生命记的29:19-20说，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哼，很好，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这就是把这个人从天下完全的消除。你怕的是谁的审判？是神的咒诅。不要落入到这个神的审判当中，你只要去听神的话。那么第三种是我要讲的，这个咒诅娃娃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面想了很久，不是很久哈，得着就是赤裸裸深透透的知道这一块，然后没想到这周神就让我去讲这个咒诅娃娃呢。它是什么呢？那这咒诅娃娃哈，又称鬼娃娃。我没有用图片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图片非常不好，因为会入我们的心里，我不用图片那个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都市传说的题材，鬼故事，不要信了，都市传说鬼故事。但是我要告诉你，实际上这个咒诅娃娃就是说，它有本来是一个娃娃玩偶，但它有自己的意识，开始自己自由行动，动起来，开始讲话。你不要以为装了电池，装了电池那个娃娃讲话那是电池。咒诅娃娃它为什么会讲话，为什么动起来？它因为有阴间的权势在用它。那么咒诅娃娃可以自己行动讲话，它是有一个目的的。你别忘了，咒诅的目的是要杀害人，所以这个娃娃动起来成为杀害人的工具。有的娃娃一看就是凶恶的，有的娃娃很可爱 ，Hello， 对不对？然后它可以伤害你。然后很多人就说：“哎，这就是鬼故事，你不要相信了，都市传说。”但是我告诉你，灵界是真实的，你知道吗？巫鬼跟邪灵需要一个实际的物质去着附在上面。所以你的里面不能空，因为巫鬼邪灵他找不到回来那个屋子里要占据。所以巫鬼邪灵除了附在人的身上之外，他还会附在物体的身上，动物的身上，蛇。就刚才说那个荷兰基督徒他做见证说，他们家的猫还有一只飞来的乌鸦都来攻击他，因为被那个女巫师下了咒诅。唯有他们家那只狗啊没有，他说狗很忠心。那只狗始终是卧在他的卧室的门前，他不让那个巫师进去，那个狗很忠诚，所以那个巫师一见到那只狗就从他的卧室出去了。所以这个咒诅娃娃是邪灵阴间进去的。那么你不要以为说没什么，如果他有什么呢？我今天讲两个在日本很有名的咒诅娃娃的故事，都是从日本出去的。日本出去很多咒诅，通过各种各样的卡通的人物 character 向全世界发送咒诅。我在想，所以神在东京设立一个妥拉的一个祷告殿，是让我们就是从东京，而且我们这个御茶水流离秋叶原很近。秋叶原是什么？所有的日本的漫画动漫都从那里出来，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不用砍，很累啊，砍什么砍？回家里烧了扔了就好了，砍什么砍？在这里讲神的话语，回家里去做圣洁的革命。你今天不唱了吗？他是卡多，是卡多，是卡多，是吗？我们要敬畏他吗？你敬畏他，有些事情别再做了，亲爱的，毫无益处，而且会影响到你的世代万代。阿橘人形有没有听过？阿橘就是一个橘子啊，就菊花的橘，阿橘人形。我们都太年轻。1918年，我也不要那个图片，非常的糟糕。 1918年在北海道有一个17岁的孩子叫铃木永吉，他在札幌的一个小商店里买了一个妹妹头的日本的人形给他的妹妹橘子。什么叫妹妹头哈、啊？就像我这差不多，就是我这是法国店剪的，日本的妹妹头呢就是这是齐的，然后这边是这边看我这个是有 design 的啊，但是对西瓜皮意就这边是这样的，有一个咔一下子，哎，这个是很那个的，这个是从欧美传过，人家欧美是头发是卷的嘛，轮到我们亚洲就是妹妹头。我看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个童年记忆，我小的时候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妈妈从日本回来那看我，哎，她很兴奋，我妈妈就那种兴奋很少的，她说哎我给你剪个头发，现在日本女孩都梳这个头妹妹头，那就我那照片还有，我跟维基百科那一对比，哇，我简直就是可以做模特，就是妹妹头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流行，所以他买了这样的一个木偶给他的妹妹橘子。橘子非常喜欢这个人形，每天都跟他一起睡觉。然后呢，第二年没想到橘子就得了感冒，去世了。然后呢，他们家在埋葬橘子的时候，忘了把这个人形放到棺材里一起下棺。怎么办呢？就跟橘子的遗骨哈，跟这个麻娃一同放在家里的佛龛上。日本人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佛龛，纪念死去的家人。你不要以为这是尊重家人，它是一种拜死神，拜祖先，拜死神。所以说，你脱离咒诅，就是你不要做阴间的一个东西，你给他那个一个阴间的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所以说，哎，这故事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可是，在我们家不会有。第一，没有佛龛，你供不上，不会玩娃娃，咒诅娃娃不会，供什么供？人死就死了，就是你到我基督徒这边根本就没有，从第一步就没有这句话下来了。但是如果你活在阴间里面，全是日本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佛龛，你可以相信吗？日本的基督徒，日本的这个基督信仰为什么不能突破？如果先从基督徒家里，这整栋大楼里面都是基督徒，你可以去问问你们家还有没有佛龛，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哈利路亚！你看他怎么回答你。然后呢，他这个娃娃就放在这个佛龛上，不知不觉当中，人形妹妹头是短的，开始长头发，长到肩膀。然后呢，家人就开始相信说，橘子的灵魂附身在他喜欢的娃娃的身上。然后他们家搬走了，就把这个橘子给他起名叫橘子的娃娃放在北海道的万年寺永代供养，供养这个灵魂。还有一个，我的第二个，自杀后身亡不断发出悲鸣咒诅的女孩，就是那个无嘴飞猫的 Hello Kitty 的原型，而且她已经50岁了。你说我这个版本为什么是真的？那你又怎么相信你那个版本是真的？ Sanrio 不会告诉你这个故事是真的。他首先承认说，我们家 Kitty 猫确实不是猫，是一个小女孩。为什么没有嘴巴？没有嘴巴很好，你可以想象各种的表情。神造人，神造猫是这样子，有没有？猫都无语了，你不要模仿我。猫是这样子的。小女孩有没有见过？我们当中没有小女孩，而且她是50岁的小女孩。看看我吧，我就快50岁的小女孩。天天你抱着我好卡哇伊，你觉得可以吗？给你的孩子。我讲一下这个故事啊，那天神让我再次看见这个，我就从头到尾想了一下。日本古代有一个将军，他的妾生了一个女儿叫北村玉上，这个女孩子在人的眼中她长得很丑，而且她越长越丑，然后呢她的爸爸也不喜欢她，就是所有人都孤立她。然后这个北村玉上就自己在房间里过日子，就被众人孤立。他到15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忍受，他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他死了好久，他的妈妈才发现，进到他的房间，看到他女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女的娃娃陪着这个他的女儿，一直到他死。所以妈妈拿着他的女儿生前最喜欢、唯一最喜欢的一个娃娃，抱着他女儿的娃娃，也死掉了，也在上吊自杀了。母女相继都死去之后，将军府发生了非常诡异的事情。 会发生莫名其妙的声响，尤其是听见北村遇上的声音。妈妈，你为什么不来陪我？我好寂寞，傻逼西游。所以他是发出悲鸣跟咒诅的，因为他是冤魂。所以将军府，将军为了安抚，让不要人都害怕，因为这个孩子死心里有愧的，因为你把他逼死了，不是吗？孤立他，不爱他，所以让所有人都想安慰他，就把他那个女儿的娃娃拿起来，给他雕刻成一个猫脸，因为猫是很吉祥的。然后这个将军说不准给他刻嘴巴，因为他一直发出悲鸣跟咒诅，把他嘴巴不要了。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Kitty 这个猫就流行到现在。那么 Sanrio 告诉你一个版本，1974年第一代设计师清水柚子设计这只猫是什么？你不要那么悲惨，我们这个猫，我们这个 Kitty 不是猫，确实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我们家这个 Kitty 不悲惨，她很快乐。她生在英国伦敦，是欧洲人，一个日本的设计师设计了一个日本出土的一个全世界闻名的一个 character， 他是生在英国伦敦，他的国籍是英国伦敦。我是英国人，我就要版权的，你生在我这里不是吗？哎，一点都不孤单，一点不悲惨。他有一个大家庭，你去看看 Hello Kitty 的所有的家庭，有他生在1974年，他今年50岁，他有他的身高、血型、星座、生肖，一个英国伦敦人，一个英国伦敦的猫人，他有他的生肖、血型、星座，他所有大家族的里面跟他一样有生肖、星座、血型，适合所有膜拜魔鬼文化的人，很国际化。你可以想象，我不会给你个名单，以前有人说什么可以玩，什么可以，这个不能玩，我没有名单给你，我只有一句话，如果你心里面学好了神的训诲，有真理的圣灵在里面，你自然可以分辨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可以玩，什么可以不玩。如果你里面是鬼，鬼魔的灵，跟这个世界的灵是一样，你当然喜欢世界推给你的 character。 也许这个 Kitty 猫可以不需要有这么的吓人的背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嘴猫，我可以玩吗？你为什么要玩？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基督徒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遵守神的一个大诫命之下去做出来的，你可以放心去做，你可以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怎么乐都可以。你记得神的命令是什么吗？神的大诫命你能想象吗？你能记得吗？现在所有人都要，网上的人我们一起来念，是神给我们大诫命啊，以色列你要听啊，耶和华神，我们一起念出来。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生命记6:4-9。如果你将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放在你的这里，记在你的手上，你躺下坐下起来，你都是想神的话，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还容得下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吗？你给我们给小孩子玩的是什么？我现在想说，我们神许予我团队的这些人，不管我们现在是几岁，我们跟当年的在以色列出埃及的在旷野的第一代以色列人是一样的，这条路我们都没有走过，这是我们是第一代在学习妥拉的人，上一代他们是学的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如果不要妥拉，不知道这段话是要这样子的。神的训诲写在前五本书当中，我们是第一代学妥拉的人，我们现在要怎么，这条路没人走过，但是神告诉你了，我们该如何的用神的训诲去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而不是在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去喂养他，然后你再说 我们的灵命很软弱，我们家信主的人很少，为什么？是我们没有做到神的命令，我们把我们自己不知道，没有真知识，我们自己陷在咒诅当中，我们自己陷在咒语当中，我们也只能把咒诅跟咒语传到我们的下一代，你根本不知道用神的话语去教养他，因为你没有神的话。那边不要叫苦连天的软弱，要出现很多的事情，你不要在那边找任何的理由，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如果你有神的灵，你可以分辨。你知道魔鬼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不是吗？没有人会做一个魔鬼的娃娃在世界上卖，你不会买的。老鼠就是老鼠，耗子就是耗子，什么米老鼠、唐老鸭，猪就是猪，猫就是猫，人就是人。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玩的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可以再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因为他已经被世界的垃圾充满了。你怎么再去教孩子？对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这周巴兰不仅是做了咒诅，那我们知道什么是咒诅？还记得咒诅的三个方式：咒骂、除异咒诅，把你消掉，然后就是咒诅的工具，这个世界上用新的方式在让我们转离焦点。巴兰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除了咒诅之外，就是他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脚前。绊脚石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你去吃那个祭偶像的东西，然后吃祭偶像的东西很严重的，代表你在跟巴利比尔、跟魔鬼联合。所以我在讲说，日本最好的教材在我们日本。日本三不五十的就会有一个祭，马自立在那边搞，然后摆很多的食物摊。没有啊，他们只是在卖食物，他们又卖假神呢、啊，没有在拜假神。我问你，那个祭马自立放在那边什么意思？祭什么是马自立？他不是祭神，就是祭魔鬼啊！千万不要沾边。那我现在来讲下面这个，下面图是，你当我们遇到了一些邪恶、仇恨、咒诅跟绊脚石的时候，你是跌倒，你还是站起来？跌倒是因为你不听神的话，你软；你站起来是因为你神有你心中有神的话，你可以再次刚强起来。你不要允许绊脚石把你绊倒。再讲这个下面绊脚石，再讲偶蹦这个节日它带来的什么东西之前，我要讲川普总统，他给我们的一个先知性的意义。那么每周安息日回去都有事情发生。上周六安息日7月13日结束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很有先知性意义。刚开始我看网，我还以为是恶作剧呢，我也看了那个影像，啪啪啪啪那个声，我还以为就是谁造的那个假墙，因为那声音很干，我根本没在意。因为我看那个录像，就是川普捂了一下耳朵，就像拍了一下蚊子一样。我刚开始第一时间我根本没在意，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不太对头耶。我再仔细去看了一看，这件事情很大，是有人谋杀他。因为他在宾州做他这个，聚集了所有他的支持者，他在做演讲。他因为演讲是有就是已经在直播了，所以现场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原本的一个字不漏的、一个景象不漏的全方位的摄像机镜头都已经撤出来了。我看了好几遍。他在演讲的时候，被这个子弹刺杀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段话在讲什么？因为川普一直在讲说，美国那个南部的边界，就是在墨西哥那个边界，根本就没有好好管理。你是恶意、有意的让那些非法的移民进来，在美国，所以他说，他想让所有人看说，你们要看。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说你们要看发生什么事情的这句话刚刚结束。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我听这句话我都呆掉。他说你们现在要看一看发生什么事情。他这么一转的时候，子弹啪就过去了。如果他不转头，四分之一英寸、英尺、英寸那个距离，他就这个子弹会穿到他的头，还有死定。他从他的右耳擦过去，他感觉到这个风很厉啊，那就是一个子弹过去。那么你们都看了这个刷屏的刷爆了，他马上就低下来，藏在这个 躲避在这个台子下面，然后他的 Secret Service 特勤局的人上来把他人墙围住，然后他的话还在那边没有断，他说让我站起来，让我把鞋子穿上站起来，然后他起来之后就讲这个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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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斗奋斗征战。哇，你知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那个群众马上就站起来跟他回应。后来事后川普正好正在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好是第四天，他这个刺杀未遂之后，他出现在那个演讲台上，他说我只讲这唯一的一次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痛苦。后来我们就会因为我这边在预备信息，我昨天到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些他的演讲，还有一些我想要看的人的演讲。他说我要让全美国全世界看见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向邪恶低头。然后有他很认识的一些很棒的人，像 Tucker Carlson 说，川普那一刻被谋杀躲下，他在站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不再一样， A different world， 和这个世界不再一样，说川普也不再一样。为什么？川普他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不再像他原来的样子。为什么？你们知道川普是有仇必报、有话必说的人吗？但是川普在经历这么大的一个仇恨带来的一个枪杀的时候，他起来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一个讲是自己，没有一句话是讲自己受了委屈、受了伤害，他讲的都是这个国家要 unity， 要团结，要合一。他也没有说伤害我的就是我的敌对党民主党找人做，他也没有讲，他不要为这个国家带来一丝的分裂。这个世界的媒体说他的特勤局，他的Secret Service 的服务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你让总统受伤害了。但是我们看到，如果你用很正面的眼光看这些特勤局的人，这个女孩应该是 leader 来，就把他群群的围抱在一起。那日本网友说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心，你也不知道那个仇敌是不是还有被打死，就是我要为总统挡枪的。所以川普在这件事情之后，他第一个先尊荣了他的那些拥护者的群众。他说当这件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我的群众没有一个惊慌失措，没有一个发生踩踏事件，没有惊慌啊出事了烂成一锅，没有，每一个人都非常冷静的。然后这群群众就站起来告诉警察说对面屋顶有一个人，就开始到处找凶手，而没有去说川普已经不行了，我们逃命吧。川普说我看到群众的脸非常的难过，他们以为我死了，所以我站起来，当我说 fight 的时候，所有人那些群众看到川普没有死还活着，你知道这些群众受到川普这个勇敢的心的一个激励，他们起来欢呼，这是一场公义跟邪恶、咒诅跟祝福的一个征战。川普不再一样，他不再是一个共和党的一个竞争者，他也不再是一个前总统或者是未来的总统，他是这个国家的 leader。 你知道什么叫做 leader？ leader 我刚才说了，不是你的一个 title， 而是你实质的，你的一个实质的内容，你究竟是什么？你是不是已经活出来这个神的 leader、 神的领袖、神的圣徒的一个应该有的生命？所以在他的这个一个枪击事件当中，有一个50岁的消防队员叫 Corey， 他为了保护他的妻子跟儿女，用他的身体掩护了他的家人，他就牺牲了。他也算是在川普的这样一个世界上的一个牺牲的英雄。50岁的 Corey 他得着了最高的荣耀。你知道吗？美国都在纪念这件事情。没有再去纠结说那个人是如何的坏，他为什么是20岁或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会活在仇恨当中。今天川普带领的整个国家活在一个 unity， 活在一个团结合一，活在一个正面的祝福当中，要让这个国家变得在神的信仰里更加伟大。那么今天我们神的百姓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呢？我们活在神给我们的一个团结合一当中，我们不允许任何仇恨、任何一种阴间魔鬼的方式带来的任何的一个咒诅、咒语、一个魔鬼娃娃的形式来分裂神的会众。 来伤害我们的会众。每一个人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你的存在是带来咒诅，你的存在还是带来祝福。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想一想。那么巴兰的绊脚石就是他要带领他的，他要告诉巴勒让以色列人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那么日本的藕蚌，我现在要讲一讲这跟我们有关的。日本的藕蚌是在什么时候？8月13号到8月19号。大家都知道藕蚌的名字吗？藕蚌这个字都是拜魔鬼的一个器具，它叫盂兰盆节，是在日本的飞鸟时代由隋唐传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给旁边的国家传的都是什么？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来做一个翻转的工作。这个藕蚌是用日本当地民俗去拜死神跟拜祖先的一个膜拜方式，原来是农历的，现在改成公历的8月13到8月16号。那么这个日子在日本全国上下都要放假，虽然是暑假，但是它就叫做藕蚌雅苏咪。它从13号到16号做什么？13日之前先去扫墓，类似于中国的清明节。13号接把祖先的鬼魂接到家里来供养，16号再把他送走。所以日本人在13号到16号里面会送金铃马，会送那个盂兰盆那个盆，然后还会举行马吃力的活动，摆那个食品摊，然后还会跳那个藕蚌的舞蹈。刚才我们说了，咒诅的一个方式除了言语之外，还有手上的形式，所以他们会拜跳那个舞来膜拜他们的死神。所以住在日本的妥拉之子还有基督徒们，千万不要跟藕蚌的马之力有任何的瓜葛，因为这等于在跟巴利比尔联合。不是我们觉得没什么的事情，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不是说他们没做什么，只是拜，只是吃的。刚才我说了，只要他的根源跟意义，这个马刺激这个祭在这里，他就不是祭真神。你就在乎那一口吃的吗？就不吃那一口不行吗？神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沙龙跟圣灵里的喜乐。我们不要活在世界阴间的快乐当中。还有，跟姐妹们也会说，勇敢的为神做见证。不要找任何理由，别躲了，是你该出来的时候。连国强弟兄他昨天就问他一个日本同事，学校里也搞这个欧蹦马自力，他那个同事好朋友孩子也在学校里，他学校里都有帮忙的。哎，学校里就让小孩子去拜死神，可是他们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的骄傲。你知道这个很严重的。然后阿毛就问他同事说可不可以不参加，因为宗教跟信仰的问题。但我们不是宗教，但跟他们讲是宗教信仰，他说可以的。你问问人家穆斯林印度教活得怎么样，你问问基督徒，我觉得基督徒是最软弱的，世界上都尊敬伊斯兰。你知道你是伊斯兰，敢在他面前摆酒啊，你知道自己就扇自己一个嘴巴走了。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妥拉之子呢？活出点那个骨气好不好，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念一念吧，马上就结束了，再坚持一下，一起念，一起念，一起攻读。我是怎么说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所以神向以色列的怒气就发作了，因为他们跟巴利比尔联合吃。我跟你讲，吃那个祭偶像的东西一定是跟淫乱有关。哦，刚才我要再补充一个，维基百科告诉你，在1985年的8月12号，就是最惨重的日航123号航班在8月12号坠机，就是发生在藕蚌期间，他们都是回乡去拜祖先拜死神的。所以没有好事情发生，一定要警醒，这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神的怒气就发作了，神的怒气发作是把以色列的族长挂起来，领袖很重要，领袖完了才是会众。如果领袖不可没有这个能力去阻挡百姓不去拜假神，不去咒诅，不去咒语，不去搞这个魔鬼娃娃，不去跟巴利比尔联合的巴利比尔联合的话，你知道神先处理领袖，所以神把那个族长挂起来，这都没有得到警醒。西缅支派那个首领起来心力仍然去跟一个外邦摩押女子行淫乱拜神，你知道就是这样公然抵挡。他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罪吗？还是觉得这个没什么，就是你可以去想很多。然后祭司菲尼哈起来将他一剑刺透，神说我的怒气才向以色列止住。你是我们，你不要说哎，你们领袖去搞一搞，你我们有责任的。这群百姓能管得住吗？管不住也得管，我不想被挂，我也不想你们得瘟疫，我也在里面。你是做新利，你还是做菲尼哈？下周就讲。你知道什么是神的祭邪吗？你知道神是什么是神记恨的吗？都知道我们唱了，哎，心腹祭邪的心，记恨的心，我们就是燃烧心腹。你燃烧的是什么？先把里面那个鬼燃烧掉，先把自己家里做一个圣洁大革命。我就不去一家一家走了，没有人欢迎我，我需要你们的家里，我都可以找出一大堆咒诅娃娃出来，自己处理。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跟万民不同啊，我们的不同就是在对万民做见证。你不要想到说我好像被隔离了，我很孤单，我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告诉你，你跟世界不一样是对的，如果你跟大家，你跟这个世界很合群的话，你糟糕了。神说这是一个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的。独居的希伯来文就是你 stay alone, dwell alone, 就是你自己住的，你不跟万民融合的。你别想你跟万民融合，你的不同就是在做见证。哎，怎么那么不合群呢？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去吃马吃力啊，穿那个日本的服装跳一跳偶蹦舞很好啊。你要在这个时候做见证，你不要找一些理由，我肚子疼，我不舒服，家很忙，千万不要咒诅自己。做见证的时候到了，而小孩听得很认真，很鼓励我。所以你不要以福音为耻啊，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全是神的话。预备起，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有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主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愿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希伯来文说独居的民不列在万国当中，就是说你是被分别出来的，你不被认为考量计算在万民当中，就是我们跟万民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世界上的想法做法说法是不一样的。你不要拿世界上流行词也不加分辨的用出来，你的说法，你的做法，你的思维，你做的任何的事情是根据这本妥拉的。这个世界需要看见我们的不一样，这个世界看见了川普的不一样。你知道川普在他的演讲大会上他将荣耀归给神的吗？他说如果不是神跟我站在一起，我站在他那边，我今天不会在这里。所有人在那边去赞扬川普的好处，我就想说还好他在，我不要再看见什么任何的追思会了。这个人死了之后讲他好没用了， too late。他在的时候你要珍惜。最让我感动是今天我在电车上看川普的儿子 Eric 说，我现在要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一个 young lady 上台跟大家讲一些话。因为他今天早上打电话跟我说 Daddy， 他说爸爸，我今天想要在大会上演讲，我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我的 grandpa， 我的爷爷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川普的一个长孙女17岁的 Kai 上来讲话，你像他说媒体向你们展现的是我的 grandpa 川普是另外一个川普，根本不是我的祖父。 他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方式去折磨打击我的 grandpa， 但是我的爷爷总是在这些打击毁谤折磨当中站起来，他不服输，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grandpa， 他是最幽默的，他上课的时候打电话说嗨，我在打高尔夫球你知道吗，我要怎么样，他说 grandpa 我现在在上课，我再给你打回去，他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你知道他的家人朋友开始为他做见证，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不是世界告诉你的，你身边的人最知道你是谁。我真的希望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当所有人在毁谤你恨你的时候，你的家人是不是可以起来为你做见证，你们说错了，你最亲密的弟兄姐妹们会不会起来说为你做见证。我真的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景观，而不要堕入说幕后大家彼此恨恶，彼此做假见证，彼此陷害。今天川普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正面的神做的事情，他真的是将荣耀归给神，他说是神做的，是神的恩典，他这句话非常的感动。所以后来那个塔克·卡尔森他上来讲话说，他说其实我不是一个宗教人士，虽然他信上帝，他说我从来不会像川普那样讲啊，神就在我旁边，天使在他的这个肩头上，让他的头转了一下他就活了。他说我今天看到的是 God is among us， 神在我们当中， and that's enough， God bless you， 他说我今天看到神真的在我们当中，而这已经足够了，你还要什么，上帝祝福我们。所以你要活在什么当中，神让每一件事情发生是有灵异的，正好合在我们这周的妥拉当中。你要活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生命当中，你知道那些出埃及所有灭绝的人基本上是因为不信死的。我们虽然都知道犹大还是要提醒我们耶稣啊的肉身弟兄，我们是不是已经真的记得我们是已经从埃及狭窄之地上来，你还活在咒诅当中吗？你是不是已经从埃及跟巴比伦的咒诅中出来了？你真的是一个独居的民，你是一个不能被咒诅的蒙福的人吗？你是可以释放祝福的，不是出咒诅的，出咒语的人，对不对？所以最后这是我的最后一个信息，我们就要请亚林长老给我们一些音乐，然后我们有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带给列国外邦人的是什么？不再是咒语，而是祝福啊，别再咒骂了，祝福吧，把自己嘴搞上。你知道我也是经常跌倒，跌倒一次把自己打一下，然后记得别再给对方彼此赠送这个咒诅娃娃，在教会里我都看够了。为什么教会不能突破？总是不冷不热，总是秋都旱吧，总是不能突破，总是你说好吧也好，不坏吧也不坏。发生什么事情？有咒诅娃娃，有咒诅，有这些事情在我们当中，有不洁净在我们当中，有可憎之物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里，我们仍然站在那里，因为我们是一群蒙福的百姓，今天不再给任何的魔鬼留余地，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是一群独居的蒙福的百姓，回家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好好检视一下自己家里，你活在一个什么的居所当中。我们只有训诲，不要把绊脚石放在别人的眼前，不要放在别人的脚前，我们只把人带到祝福当中。我们是捡去绊脚石，我突然明白以赛亚说62章什么意思，你要捡去绊脚石，然后你要怎么样，还记得吗？树立大旗啊，树立大旗干什么？让众人看见神所做的事情。然后你要对列国的人宣告说什么？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啊，快要来到。主，我们祷告，今天圣灵开启我们的眼，圣灵赐给我们，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要脱离一切的咒诅，我们要砍断一切的咒诅，我们要进入到祝福当中。一国若自相纷争，他必站立不住。只有一个在神的圣洁的灵中的合一跟洁净，可以让我们活在祝福当中。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了，我们大家自己可以在一个默想。 我愿意这篇信息不要这样就讲过了，不论你心里在想什么，求你来到神的面前做印证，跟他讲话，他必告诉我们永生的祝福之路在哪里。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主，阿门。